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来到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中，只有 53% 的人最终能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即依然在当初被提名的职业领域发展。据澳大利亚难民和移民定居机构 IMES 的首席执行官 Cass Scars 说，很多技术移民有着宝贵的技能和经验，但是由于缺乏澳洲当地的工作经验，加上其他障碍，往往无法继续原来的职业路径。那么在来澳的技术移民大潮中，来自中国的移民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Garris 许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光发电领域有12年工作经验的 Garris 许，原本自信3个月就能找到原本发电行业的管理层工作，但最后花了整整2倍的时间才拿到 offer。
我大概是1月份的时候过来的，今年现在已经签了劳动合约了，可能马上就要上班了，比预想的要困难一些。本来我在这边呢，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是澳洲这边的行业里面，本来也认识一些人，就是同类型公司的，就是这些年呢一直是有接触的，所以说我预料的可能过来，1月份过来的话，可能我想的是要不3月份，可能3个月之内会找到工作，但是没想到拖到现在。我在国内的话，主要是电力方面的，电力呢，不是电网这一方面，而是发电的。发电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类型的这个，发电种类。它有这种投资的这种波动，然后我在电力行业呢有10几年的这个工作经历了，工作经历之后呢，一直是以技术背景，你知道国内的这个职场环境啊，都是以技术背景出身的，然后后来呢慢慢的转入管理层，在做以市场相关的工作，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符合的这样一个职业发展路径，在国内是非常的普遍的。这边的职场环境跟国内不一样，这边就是能源类的公司的他的商务和市场分析的这个人员，他的出身不一定是工程师，这跟国内的环境就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转入了这个管理跟商务这一块了，我在就发电领域，光发电领域就已经是做了有11年，接近12年。我在发电领域的最后的那个职位的，是基本是管上可以管到整个发电的整个流程，是最高的一个位置了。那在这边，我如果要投的话呢？相对应的这么一个职位，那很可能就是说某一个发电站的这个manager 了，就是直接就是跟公司总部对接的那个领头人。所以说我的计划呢是要继续走这个路线，就不太想就是回到技术这个岗位上去。如果说是半年之后六到7到8个月都找不到没有结果的话呢，然后我再来回头过来再回头找工程师的这个
职位。所幸兜兜转转半年之内， Garris 许很快达成了自己的求职目标。在此期间，他参与了 IMES 开设的一个叫做 Working the Australian Way， 简称 WTAW 的课程。他的评价是很有用，同时他也建议本科以上的高技能人士都可以尝试，因为这个课程可以充分的减少你在职场求职时试错的时间。
按他说，这拳头产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 SPMP 了，就是针对的是高技能移民人士能够尽快的切入到澳洲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啊，出现的这么一个项目，不长，也就1个月。一个月的话呢，事实上一周也只有4天的课程。
嗯，
它其实主要对你还是一个平铺式的这么大概的讲解，在澳洲这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跟各种各样的信息源，是一个带你入门的这样一个项目。对我来讲的话呢，有帮助。我个人觉得是所有的这个高技能人士啊，就是说基本上本科以上了，或者是从事过这个白领工作的这种过来的话呢，这种项目呢还是挺有帮助的。它起码可以大大的缩短你试错的时间，比如说简历的格式，对吧？再就是澳洲这边人呢对一个工作的看法，他在简历上呢要除了这个 title 之外呢，还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公司背景啊，还有工作职责啊，还有那个工作业绩之类的。他主要是把这种澳洲人看待这个工作，并描述一份工作的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告诉你，然后把它融入到这个简历里面去。另外呢，当然他还会教你一些你这种在澳洲这边找工作大概会有些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先申请，然后电话的一轮筛选，然后在第二轮筛选呢有可能会进入这个面试，面试之后有可能有2轮3轮，最终呢是怎么个过程。他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技术性的， 当然你如果不参与这个过程，你自己去慢慢的去试错并碰的话呢，但最后你能体验得到，不过那个可能就会花时间比较多。试错的过程之中呢，会把你的信息呢给透露到你的潜在雇主那边去，然后留下一个不太好的不成功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事实上呢也减小了你被雇佣的这么一个几率。
对于求职的新移民来说，英语是不得不过的一关，而如今的技术移民英语要求早已达到雅思听说读写成绩均为七乃至八的水平。已经拿到很高雅思成绩的新移民来到澳洲后，英语还是障碍吗？
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个人感觉在华人群体之中，好像语言的障碍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你要是真要让我说有一个比例的话，可能这个障碍构成了应该说超过50%的几率是因为语言障碍不太容易切入到职场环境里面去。EMS 呢，它这个项目呢，一年有好像十期，不止十期。我这一期呢，就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华人。
嗯。
包括我前面跟后面的一期里面的都有华人。
嗯。
概率呢，就是可能人数都不太一样。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华人整体上呢还是不够大胆，还是比较的这个胆怯，不太去表达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表达自己之后呢，就是一些中式的表达呢，很容易给人一种。我们可能看来是很有礼貌一种行为，是一个优点，但是在这边的看法之中，他认为是一个缺点。比如说这种谦虚，中国的职场环境之中呢，为了把这个话说的比较礼貌呢，经常会用一些这种比较弱化的词，比如说可能啊，什么也许啊，你看要不要啊，对不对？征求别人意见，
是
这种，对啊。但是你把这种词翻译成英文来说的话呢，那么对听话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自信的。
嗯，
在专业上是比较弱的，
嗯，
是你的观点是不够 firm 的，对，
嗯，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直接是一个文化冲突，这是非常深刻的文化冲突，尤其是你处于一个管理者的这么一个角色的话，你的简历上明明确确的写着你之前的工作中是承担过这个管理角色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更加的加深了别人说怀疑说你这个简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有没有夸大这个过程。
嗯，
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感受呢，是之前有过一段研究的经历在这边，在当时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的强烈的。
嗯，
这样准确呢，你可以认为我这个创这些文化冲突的这个过程可能已经过了，然后所以说我这次过来的时候在这方面呢就会特别的留意，包括我在写那个简历的时候，对于这种情态动词啊，或者是这种半肯定不肯定的这种词汇非常的介意，非常的小心。啊，就尽量的规避它。应该说我是有准备的，所以说稍微的就会快一点点。但我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跟我一块学的这，还是有好一些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应该说你看他之前的经历的话是非常成功的，但现在还是在这个事情上很苦恼，可能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觉得是。华人圈广泛传说的这个在这边的职场有一个玻璃天花板，我到现在都不认为说他有个天花板。比如说我现在刚找到这个工作，
嗯。
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其他的都是白人。
嗯，
我不认为这里面，而且我直接汇报的上司是 CFO， 就是直接是顶层的。
嗯，
所以说我不认为说这里会有很大的一个玻璃天花板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思维方式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障碍，表现出来是语言上的障碍，但事实上每一种语言它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你的思维方式是跟你成长的文化是潜意识里面是连在一块儿的。你真是要改的话，你必须有一段长时间的有意识的去调整它，然后你才能慢慢的融入这个环境里面。可能这个过程是免不了的，我只是比较幸运提前了好一些年在别的环境之下经历了这个过程。我真是认为有好一些真很优秀的人，特别是 IT 业的，就做到架构师或者是项目的一个大的项目的经理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在国内的话，他过来在这边的话就会真的是出现这种高不成低不就，回去当程序员，我什么都能写，但是很多地方都不要。我的个人感受就是，真的是在这块，我是很建议，就是说跟我类似的，你有过十几年工作经历，在国内大概处于中层，甚至还往上中上层的这种啊，不要轻易的放弃你过去的这个职业经历。真的是这里面冲突的地方呢，主要就是一个你对过去那段经历的这种描述方式，按照澳洲人的方式来描述。
嗯，
包括无论是书面的、简历上的，还是口头表达上的，都按照澳洲人的方式来表达。今天能切进来，真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听完 Gary 所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您曾经是新移民吗？您来澳后做回了老本行吗？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您又有什么难以忘怀的故事？欢迎通过 SBS 普通话节目的社交媒体跟我们分享。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